创世纪第十九到二十章。第十九章，创世纪十九章讲到索多玛城被毁灭的事。耶和华曾经告诉亚伯拉罕，由于索多玛城的罪恶，所以神的审判必须临到那个城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，他对耶和华说，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亚伯拉罕代求的根据是，主应当是公义的、公平的，即使是审判也应当公义和公平。神一切所行的，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公义。撒旦常常在这方面做文章来反对神，他会让人说，哦，如果神是爱，他怎么可以定那些从没听过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永远下地狱呢？那些住在非洲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是不是因为他生长在非洲就没有机会听福音，就只好下地狱呢？我们在圣经里并没有直接的答案，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间接而又非常确定的答案，那就是神是绝对公义、绝对公平的，神审判的时候一定是完全公义的。亚伯拉罕想说服神，他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当神说审判即将来到时，亚伯拉罕看出把义人与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义的，就与神争辩。他的前提是把义人与恶人放在一起审判是不公正的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教会经历过苦难，今天世界各地的教会仍然受到很多逼迫，比如在罗马尼亚，共产党加强管制，重新开始严厉的逼迫教会，有不少牧师在过去几个礼拜被关进了监牢。在中国、俄罗斯以及其他共产国家，还有回教国家，基督徒也都受到逼迫。共产主义虽然敌视基督教，可是回教才是基督教最大的敌人。在回教国家，如果你带领一个回教徒信耶稣成为基督徒，那你就犯了滔天大罪，可能会被判死刑。我们知道教会在世界上一直都受到逼迫，圣经说你们遇见火一般的试炼，不要以为稀奇。事实上，如果世界喜欢你，那么你就最好自我反省一下，你也许在哪里出了问题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所以教会受到逼迫的源头是世界和这个属世的体系。圣经上所说的大灾难，也就是从神来的审判，快要来临了。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生，教会都不是灾难中的受难者，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。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最后亚伯拉罕把这个要求降低到只有十个义人。耶和华说，可以，为了那十个义人，我也不毁灭这个城。但是他们在城里 找不到十个义人，他们唯一找到的义人就是罗德，连他一家并不全是义人。可是神怜悯罗德，让他的家人也跟他一起逃了出来。在新约里有两次用这件事作为末日的例证，一次是主耶稣说的，一次是彼得说的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是指神没有带出罗德之前，没有降下火与硫磺之前的情形。当然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指出，神在审判来临之前要把罗德救出来。彼得也指出罗德是怎么得救的，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。罗德被神救了出来，因为他的心为他周围的罪人忧伤。所以亚伯拉罕想啊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神如果让教会跟不信主的世人一同经历他愤怒的审判，请问神这样做公义吗？当然不公义了。所以神怎么拯救罗德，他也照样会在他愤怒的审判临到地上之前拯救他的教会，这是神行审判的原则。好，我们开始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。在东方的文化里，接待客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有些民族大部分的工作都由女人负责，他们的需要下田耕种撒种，甚至去收割。男人呢则坐在城门口谈比较重要的事，他们闲谈天气怎么样啦，明天呢会不会下雨啊等等。罗德就坐在城门口，当然这些能坐在城门口的人一定是有点地位的。所有城里的诉讼案件都是在城门口审理的，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些什么问题和纠纷，他们都带到长老那里去。那些长老呢大多坐在城门口为百姓啊解决纷争。显然坐在城门口是一件荣耀的事。罗德这个时候坐在城门口，看见这两个人在黄昏的时候进城来，就按照东方的习俗向这两个人俯伏下拜迎接他们，说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非常清楚在那个城里的街上过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罗德就切切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，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任我们所为原文的意思呢，是要和人发生同性性行为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 哇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妇女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多么的低。罗德竟然愿意牺牲自己，还是处女的女儿，给这群暴民，让这群人去伤害自己的女儿。为什么呢？为了要保护这两个男人。其实这两个男人对罗德来说不过是两个陌生人而已。那时候的习俗是，一旦你接待了一个客人进你的家，你就得负担所有的有关责任，照顾他们全部的需要。当然，在许多没有开化的文化中，女人呢也没有什么地位。所以姐妹们呢，你们真该格外的感谢耶稣基督，因为主耶稣实实在在的提升了女性的地位，也给妇女们带来了尊严。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妇女们才得以提升他们该有的地位。妇女不再是隶属于男人的一种物品了，而是能够跟男人站在同等的基础上。可是，在那些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没有传到的文化里，你就看不到男女平等，只有在基督福音传到的地方，才会看见妇女地位的提高。我想你们去读一读历史，就会知道这一事实了。一般认为呢，希腊是个相当开化的国家，可是在希腊文化里，妇女的地位也非常低，特别是做妻子的地位啊，只比奴隶高一点点。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，无论男人或女人，奴隶或自主的，在基督里大家都一样是平等的。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的，又住在个人之内，在基督里大家的地位都同等。好，我们回到创世纪的第十九章。有关罗德，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，住在索多玛，他的道德观已经受到了罪恶的影响。你想啊，一个住在充满罪恶环境里的人，不会被周围的罪恶影响吗？我们天天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影响。有罪侵袭我们，压迫我们去包容罪恶，容忍罪恶，接受对真理的曲解，并且把它看作正常。如果你讲些什么批评同性恋的话，马上就会有一大堆人来你面前示威，还要起诉你做他们竭尽所能的事。这个社会啊，已经沉沦了，甚至让怯弱的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。如果你敢在大学的课堂上说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道路，那一定会有人嘲笑你，看不起你，哎，说你的思想是多么的狭隘啊，多么的顽固啊等等。如果你坚定地按着你的信仰活出一个道德的、纯洁的、公义的生活，他们又会说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，是个老古董啊等等。因此呢，我们生活在这个败坏罪恶的社会中，不让罪恶污染我们，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。至少有的时候因着某种压力，有些基督徒就不敢照其所知道的把相应的真理说出来。罗德的道德观已经腐败了，他竟然愿意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给别人任意糟蹋，这实在不是一个好榜样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他在索多玛住了多年之后，道德标准已经沦落了。当初他先选择住在平原，朝着索多玛支搭帐篷，之后呢，他就干脆搬到索多玛城里去了。向世界支搭帐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 看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里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可以看出这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。首先你听了不敬虔之人的话，受他们的影响，然后呢你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，最后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了，与他们为伍了。罗德起先呢只是向着索多玛居住，之后呢就搬进去了，结果他的道德观完全受到索多玛的罪恶所影响，他竟然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给人任意伤害。然而城里的这些个人对罗德的两个女儿没有兴趣，他们要的就是罗德家里的那两个客人。所以罗德说，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众人说，退去吧。又说，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，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，把门关上，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，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。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，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，娶了或作将要娶，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，罗德没能完全躲过索多玛的影响。在圣经里彼得也见证说，那义人彼得指的是罗德，如何为那些活在他周围的人的罪恶而心中忧伤。幸亏罗德以前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的时候打下了良好基础，所以他还能在罪恶的索多玛城里得以幸存下来。但可悲的是，他赔上了自己的家庭和他女儿们的道德观。我有的时候听人说，我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而生活，我不需要信基督教啊，那只不过是一根拐杖而已。记得有一天晚上啊，我曾经跟一个水管工人谈话，他就是这种很难缠的人。他说不需要任何拐杖，说基督教呢只是一根拐杖，他不需要这根拐杖。他一直不停地给我讲他怎么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呢等等。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，认为自己可以就这样过下去，但是他讲这些事的时候却不停地喝酒。我还注意到他的三个儿子都吸毒，他们完全被毒品给毁了。也许他在酒精的陪伴之下可在这个社会里维持自己的那一套，但是他的儿子们却没有办法维持了，他们都只会用毒品来摧毁自己。许多时候人会说自己可以办得到，可以站得住，因为自己很刚强，但是除非你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榜样，一个属灵的好榜样，否则你的孩子们很难抵挡现今时代的压力，故而你很可能 正在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了这个败坏的世界。你也许有一套哲学，说也许还能靠它站立得住，但是你的儿女们正在面对邪恶的压力，他们所需要的远超过一套所谓的人生哲学，他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为了他们的缘故，你必须与神同行，成为一个刚强的属灵榜样，否则你的儿女们就难以幸存。好，我们来看罗德，他自己能够持守住向神的信心，但是他的儿女们却不能，所以当他去告诉他的女儿们说，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城了，他们就嘲笑他，因为他们以为啊，罗德是在跟他们说笑话。就这样，罗德把自己的家庭赔给了那个败坏的社会。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天使催促他们说，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但是罗德延迟不走，他们很不愿意离开那里，甚至不情愿离开，还在那里徘徊逗留。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天使说，不可回头看呐，意思就是不要留恋过去了，不要转回头去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。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。这就好像有人祷告说，主呀，不要照你的意思，要照我的意思。他们的话语啊，前后真是太不一致了。主啊，不可以这样。你看呢，这些人不是喊主吗？也就是说自己是仆人了，但是同时呢又和主人在争论。你如果是一个仆人，就不能和你的主人争论，如果他是你的主人，你就应该按他的话去做呀。你如果遵命行事，他才是你的主人嘛，否则他不是你的主人了。不管你多么用好听的称呼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或是啊，我的主啊等等，如果你不遵照他的话去行，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你的主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所以在这里罗德自己前后矛盾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此时他知道神在毁灭那个城以前把他们救了出来，可是他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他不相信神会在山上保守他们的生命。不就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。那平原呢，有五座城，索尔是最小的一座。索尔的意思就是小，当他说让我逃到父亲的小城索尔去，天使们就答应了，让他逃到这个近处的小城中。天使对他说，这事我也应允你，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，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审判就要发生了，但是天使们还是给罗德时间和机会，让他能平平安安地脱离了灾害。今天神的审判已经快要临来了，正悬在空中，但是他还没有降下来，这是在等教会，让教会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平安地逃脱那即将来到的大灾难。大家要赶快努力呀！因此那城名叫索尔，索尔就是小的意思。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这一次的毁灭也许是借着火山爆发而完成的，因为有许多证据证明在那一带啊，火山爆发过不少次，在那个区域也积存了很多的盐。我以前曾经说过，在死海西部的最南端有一座盐山，大约有700英尺高，500英尺长，整座山呢都是盐，只是不是我们平常所吃的钠盐，实际上是硝酸盐、氯化钾盐。这些盐呢堆积成了山脉，不可能是经过慢慢沉淀而形成的，最可能呢是由于某种爆炸把大量的盐分喷了出来，堆积在那个地区形成了盐山。硝酸钾盐呢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盐，如果你把它和高锰硝酸钾盐混在一起，然后只要再加一点点甘油在里面，就会产生硫磺，会爆炸，好像7月4号我们看到的烟火一样的壮观。只需要一点点甘油就足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爆炸掉。如果将水倒进硝酸钾、高锰酸钾的混合物中，反而会让它们爆炸的更长时间，喷出更多的火花，像烟花一样四处飞溅。这个地区啊，到处都是硝酸钾、高锰硝酸钾盐，也积存了有大量的薄油。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说过，与其称这个地方为死海啊，不如称它为薄油海，因为那里含有大量的薄油，只要从天上降下一点点火花来，整个平原和山谷就会变成了火窑啊，大锅炉。神的审判就这样临到了他们，两座城啊完全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面，他往后一看，罗德的妻子跟在罗德后面。在后面的意思呢，就是留恋过去或是回转向后的意思，他不是单单跟不上前面走路的人而已，而他真的是朝索多玛转过身去。好了，他一转身就陷入突然冒出来的火焰之中，那些熔融的盐喷涌而出，把他整个人给包住了，他就变成了一根盐柱。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盐柱，在不同的时期被人们看成是罗德的太太，直到今天还会有导游指着其中的一根对你说，哎，看这一根呢，就是罗德的妻子。其实呢，死海的南部有许多盐柱，不只是一根。在死海最南端的水里，大约只有10几尺深，非常浅的啊， 许多圣经学者相信，索多玛城就是埋在死海最南端那个比较浅的地方，因为死海的北部大约有30英里长、10英里宽，但是深度呢竟然达到1400英尺。约旦河向南流的时候，河里的盐就不断地流进死海，在湖底沉淀下来，填满了湖底，这样呢就抬高了湖面。多年以后，湖水就淹没了死海南边约10平方英里平原地带，近期淹没的面积就更大了。所以人们认为索多玛和俄摩拉就被埋在了死海的南端。美国科罗拉多河注入的弥德湖也有类似的情形。事实上我们现在很清楚，湖水容量减少的原因就是湖底盐分积累的越来越多了，甚至在弥德湖上形成了一个盐坝。在相对较新的阿斯旺大坝中，盐分结晶的过程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。约旦河呢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，盐分的冲击足以填满死海，致使海水往南漫溢出来，淹没了南部的平原，很可能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城就被淹盖在沿海底之下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考古学家曾经在死海东岸的南端挖出了5座城。现在他们相信索多玛、俄摩拉及索尔等也许就是位于死海的东岸的这些城市。当然我们不能十分确定他们的位置，但在那个区域呢，没有什么地方与圣经的记载明显不同。火山活动更证明了这一点。神降硫磺与火，毁灭了那2座城，给那里留下了神施行大毁灭的证据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住在希伯伦，在死海的正西方。当他往前看去，约15里就能看到平原上有烟向上冒，整个平原烧得像啊大火窑一样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这表明与罗德本人的因素相比呢，更多的是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，神才怜悯罗德。转过来看新约，在路加福音里，主耶稣使用了这件事来解说他的再来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而后耶稣说道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罗德的妻子想回头抓住属世的旧生命，想要保全自己以前的生活，结果呢却失去了生命。主耶稣警告我们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如果想要回到世界，想要回去过以往的属世的生活，只会失去生命而毁灭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和耶稣一样， 彼得和犹大书都提到这件事，说到神如何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，说到他们承受了永火的审判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罗德本来要求住在索尔，可是后来看见神的审判毁灭了其他的城，他就害怕起来，于是呢离开索尔往山上逃命。他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其实呢神老早就告诉他要到山上去，现在呢他是因为害怕才来到山上。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接下来我们看见罗德的两个女儿的道德败坏的情形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进到我们这里，他们以为这场大火以后世界上的男人都被烧光了，所以他们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。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。大女儿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。小女儿也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便雅米，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。这里呢出现了两个民族，摩押和亚门，他们都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不道德的关系而产生的。当然罗德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乱伦的行为，但是这里可以看到罪恶影响了罗德的一家，而且呢往各个方面延伸。住在被罪恶污染的社会却不受影响，的确一件相当难的事。现在我们就要离开罗德了，这就是他的结局。他成为两个国家的始祖，摩押人后来就定居在这个区域，死海以东一带。亚门人呢往北迁移，比摩押人更靠北一些，不过仍然住在同一个山脉的区域里，他们都变成了相当大的民族。后来我们看见的路德就是一个摩押女子，她后来成了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份子，他们就是罗德通过他的两个女儿产生的后裔。好，第二十章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住在希伯伦一带，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如果今天你去以色列，就会看见贝都因人，他们仍然住在帐篷里过游牧的生活。他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一阵子之后呢，就会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。亚伯拉罕当初呢，就是住在帐篷里，和贝都因人一样，他从来没有住过房子，在世上做客旅、做寄居的。这非常有意思啊！罗德呢，总想定居在城里，而亚伯拉罕呢，却一直认为自己在旅居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只是把自己看作世上的旅客，是个寄居者。这次呢，他 他搬到了非利士人境内的基拉尔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了去，这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先前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，后来呢，他被法老大大责备了一番，现在呢，他又故伎重演。当然这也说明萨拉确实美丽，虽然他已经90多岁了，却依旧风韵犹存。如果有人能发现萨拉到底用的是什么面霜，哇，那肯定可以发大财。萨拉实在是太美了，让亚伯拉罕担心那个地方的人会为了他的妻子来杀掉他，所以他同样对萨拉说，你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子，这样如果他们来抢你就不会杀我了。哎，果然亚比米勒看见了萨拉，把他带到自己宫里，不过亚比米勒没有亲近萨拉。但是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呐，其中你是个死人呐也可以译作你死到临头了，伙计。这取决于如何标点断句，关键是应当注意这是神说的话。在英语钦定本圣经中 at but 是翻译时插入的，他们是以斜体字印刷的，就意味着翻译的时候添加进去的，以便理解。神对亚比米勒说，嘿，你死到临头了，伙计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显然神是在用很严重的灾祸打击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说，神啊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我不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，他自己说他是他的妹妹，亚伯拉罕也这么说，所以我是无辜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神回答说，是的，我知道你做这事的时候心中正直，所以我才来拦阻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你碰他。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手在暗中掌管一切，神不允许别人碰萨拉一下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，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呢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，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。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？换句话说，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啊？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做这些事呢？亚比米勒对神的子民亚伯拉罕提出了抗议。亚伯拉罕以信心之父而出名，整本圣经都用他做我们信神之人的卓越榜样。每次圣经要用一个突出的信心榜样的时候，总会用亚伯拉罕，因为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哇，我真的很喜欢圣经，它非常诚实，圣经从来没有假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伟大多么完全呢、啊、 而是把他信心软弱的情形也记了下来。亚伯拉罕对撒拉说，你要告诉别人你是我的妹子，实在是缺乏信心的表现。我从这段记载得到了很大的安慰，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是十全十美的，我就会想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达到那样的地步啊。如果一个人在每件事上都是十全十美，你容易偏向的认为神肯定神祝福这个人啦，神只祝福十全十美的人嘛。可创世纪一再让我们看见，虽然亚伯拉罕用作信心的榜样，但是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思是说，神也会纪念我们幼小的信心，即使我们不够完全，但是神也会祝福我。神非但一定要我们的信心任何时候都得完全，得恒定不变，不摇摆，不怀疑，不害怕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在某些时候某种环境下我们的信心会软弱的，但是只要单纯的信靠神，他就会祝福我们。我曾经在许多试炼中失败过，神曾经让我经历过好多次的考验，而我却败得很惨。我这门课不及格呀，但是神会让我有机会再考一次。有的课我甚至考了两三次才及格，神真的有恩典有忍耐。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他对神有很大的信心，所以圣经一再的称赞他。不过他的信心并不是每一个时候都那么完全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因为害怕就欺骗亚比米勒，他经过两次这样的考验，两次都失败了。而在以前很大的信心考验中，亚伯拉罕曾得过出色的成绩。这真是件奇怪的事，对一件事呢我们信心十足，可是在另外的事上我们的信心却不翼而飞了。这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信心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自夸的。亚比米勒责备亚伯拉罕说，你做了什么呀？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？为什么你要说她是你的妹子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。他说，我看了你们这地方的人都不惧怕神，所以我想这些人呢一定会为了要我的妻子而把我杀了。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她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，看哪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又对撒拉说，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和家人面前遮羞的。羞原文作掩，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。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。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。在这件事发生时，撒拉可能被亚比米勒留在他宫中过了一段时间。 但尽管他成了亚比米勒的一个妃子，他却没有亲近过他。